十章的三十八节，一同读到四十二节。三十八节，我们一同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一同来低头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主，我们坐在你的脚前，要领受你的道，你的恩典。主，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像马大，主，我们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主啊，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再次来 refocus 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是爱我，为我舍己。哦，让这一切的忙乱、需要、事工或者作业、阅读都放在一边。主，我们来单单的仰望你。主，就求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我们的心默默无声的专等候你。主，你应许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今天早上都求你向我们每一位同学显现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光景。主啊，让我们能够得准了上好的福分，是人所不能夺取的。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怎么样美丽？看到两姐妹，她们热心的在侍奉，两夫对主侍奉追求摆上的图画，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侍奉，两种不同的追求。第一种，我们可以叫它做马大师的侍奉与追求。他做些什么？这种侍奉、这种追求是做什么？啊，就是在那边忙着接待耶稣，在饮食上面接待耶稣。那第二种的侍奉，我们叫做玛利亚师的侍奉与追求，它的特点是什么？耶，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就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在那边陪耶稣讲话。那我们来注意圣经，耶稣对这两种的追求侍奉有些什么的评语？我们注意四十一节对马大的评语是什么？四十一节怎么说？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你发现耶稣对马大的评语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因为耶稣连续的用了马大，马大，连续的讲了两次，其实背后是带着什么？责备，责备马大，你为什么为了这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呢？但是你发现耶稣对玛利亚的评语是怎么样？四十二节怎么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要我们注意耶稣在这里给玛利亚的侍奉跟追求两个宝贝的评语。第一个评语，他提到是上好的福分。什么是上好？ 在和合本翻得很好，是指到 the best 上好的、啊、是最蒙福的。那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上好 the best 是一个比较级，是 good better best， 表示说马大的侍奉不是不好也不是坏，只是不是上好，可能是 good。 否则的话今天我们说哦，马大这种忙饮食的侍奉就是不好的侍奉，那教会就没有人负责午餐了，我们等一下召会之后也没有饭吃了，对不对？也没有人搬桌子了、啊、每个人都像玛利亚，就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不是说马大的侍奉不好，只不过不是上好， It's not the best。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非常的注意，要分辨，对，很多都是好的，但是很多不是上好，往往是次好。我们今天假如不会分辨的话，常常就会把那个次好的怎么代替，变成那个最好的，却把那个最好上好的放在次要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我们真的求神要给我们一个智慧，常常要做分辨。很多事情都很好啊，你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很多的侍奉，你要分辨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否则样样都好你就怎么忙死了。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提到万人的方言，提到讲道智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好不好？这些都是好，千万不要说不好，都是好。但是保罗说这些不是什么，不是最好的。那个最好的是什么？那个自大的是什么？是爱。说没有分别啊，不要把这些吃好的东西来取代了我们的爱心。同样身体健康好不好？但是不是最好，更好的是什么？我们里面的什么灵命的健康才是最重要。对于不信主的人，不但是身体的健康重要，他那个永生的健康更重要。所以有分辨。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学院，我们得着神学知识的装备，圣经知识的装备，这是好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不是最好，更重要的更好的是什么？要得着什么？我们的灵命个性的造就。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出问题呢，都不是因为你的圣经知识不够，或是你的讲道讲得不好，往往出问题都是什么？传道人的什么个性啊，他的灵命，他的修养。我还记得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教会已经做教会的同工，有一次我们要开同工会，然后那个同工会的主席呢是一个神学生，是读了道学第三年的神学生，他是哪一天同工会的主席。结果呢我们哪一天呢就是崇拜之后就在那边吃饭，好像谈一些事情，大家弟兄姊妹都很高兴。结果呢过了时间呢还不到房间去开会，没想到这位神学生主席呢他就跑出来就很有这种质疑，就骂我们一顿，哇就骂我们一顿，说为什么不准时开会。哇，每一个同工都挨骂。结果后来到他毕业，教会的牧师就没有敢也不考虑他在教会里面侍奉，因为看到他的生命，他的灵命、啊、对，他讲的是对、啊、要开会了，但是以理什么伤情了，他的个性太暴躁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对，很多事情，对，我们在神学院受装备得着这些知识很好，但是我们更要注意我们是否真的就像王明道所写的，真正的毕业是什么？不是你把必修学分读完就是毕业。假如你的个性，你的顺服、啊、你的生命没有被操练好，其实真的是不能进工厂。 进工厂是什么？送死，或者说你进到工厂里面不是帮忙，乃是越帮越忙啊！因为就还要处理你的个性，处理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分辨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不要把那个次好的代替了那个上好。那第二个评语，他提到说不可少的，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好多的事工啊，很多的需要，我们有教会的侍奉，有家庭的需要，要工作，要读书啊，各样的需要。但假如这些的各样的需要，让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思虑烦扰。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累很烦很暴躁很受不了，那我们就要做一个的反省跟选择，看看什么东西是可以少的，什么东西是不可少的，不能够每一样都做啊，或者说每一样的时间的分配要重新调整。所以常常我在约谈同学要进来丰收 读书，我说你一定要跟你的主任牧师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因为来读神学的这些同学通常都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事工的，都是很热心的。我说你要跟牧师讲，能不能给我一段好像 sabbatical， 好像把我差派出去做宣教师一样，不是差派到远方，乃是差派到神学院里面一年两年，好让他在那边呢好好接受装备，教会的施工能够尽量尽量的减少，否则的话我真的担心又要读书那么忙，教会的侍奉又那么重啊，又要上班又要家庭生活，没有办法吃得消，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什么是不可少的，是我们的根基，根基的东西不能少，一少这个房子都倒了，但是上面很多的装饰很多的增添是可以减少的啊，像我们买车很多的 option 是可以减少的，对不对？但是那个 engine 的好坏是不可以减少的啊。求神给我们这种的分辨跟智慧，否则的话我们的事工越多，到最后我们整个的家庭跟灵命就会压垮。所以也常常会听到一些的情况啊，牧师出了事情，或者教会的长老出了事情啊，太多的事工忙到个地步，他的灵命他的家庭受到亏损。所以求神给我们这种智慧，我们要分辨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不可少的，一定要抓住。我们每天的灵修，我们每天的亲近神，我们每天的读经背经，其实不可少的啊。我们操练内在生活是不可少的啊。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的分辨。那我们继续读下去，为什么主耶稣责备马大的侍奉？究竟马大的侍奉出了什么状况？假如单单只有马大的这种的侍奉跟追求，问题是什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发现三方面马大的侍奉有些的特点，其实特点假如没有玛利亚的侍奉跟追求来平衡的话，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第一，我们发现在38节在这里描写，我们注意读38节，一同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大有一种特性，就是他常常喜欢在外面走动，也就是说他的追求跟侍奉是一种外面动的侍奉。怎么看出来呢？因为怎么会那么巧，耶稣一进村里面就被马大逮到了，怎么可能那么巧？表示马大就是不太喜欢安静在家里面，喜欢常常在外面逛外面跑，所以就看到耶稣来了。 一来就把他第一时间接到家里面。马大不太能够静下来，不太能够常常进到内室祷告案中的父，很喜欢去外面逛，在外面看，去外面忙。但是假如常常只是有外面的一种的动，没有一种里面的安静，里面的亲近神，很多外面的侍奉有一天会怎么支撑不下去的，会垮下去的。一切外面的侍奉一定需要有里面静的一种的生命跟能力，对神的亲近，对神的爱。所以我曾经也讲过一个见证，就是一位年轻人，哇，很羡慕这个 Mother Teresa 在印度的侍奉事工，哇，那么有爱心去帮助这些麻风病人。结果这个年轻人也自愿的去到印度，进到这个麻风病院里面去帮助这些麻风病人。但是没想到不到半天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跑了。他就问 Mother Teresa， 怎么可能你几十年能够支撑下去来服侍这些麻风病人？结果 Mother Teresa 说，因为 I do it for Jesus， 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爱， do it for Jesus， 有里面的这种爱跟能力支撑他外面的事工。但这个年轻人他没有里面的这种爱跟能力，所以外面不可能有事工。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这个马大的侍奉跟追求停在一种外面动的侍奉，有动却没有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平衡。往往静的时间应该比动的时间还要多，这样我们外面的侍奉跟事工才会有更大的果效。第二，我们注意四十节怎么描写马大的侍候，我们一同来读四十节怎么说。马大的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马大的侍奉跟追求是一种忙事的侍奉，马大所看重的是事情，事情的需要，而没有看到主自己的需要。其实主最大的需要是什么？那么难得，那么老远来到他们家中，其实主耶稣最大心里的渴望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的父母难得从台湾来了，不是要我们好像哇在那边张罗什么，在那边忙什么，给他买什么吃的。我们父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坐下来，可以谈话，谈心。了解一下你们最近情况怎么样，有些什么需要，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快乐，可以跟父母来谈。但是很可惜，马大他不懂主耶稣，他只看到外面的事，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内心的渴望是与我们同在。其实马大真的是不认识耶稣，假如他认识耶稣的话，他认识耶稣的大能，他就知道耶稣曾经使水变酒，你还担心什么？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他还担心什么？他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其实神只要我们好像诗篇46篇第十节所说的，我们需要更多什么？休息，知道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14:13，神叫摩西什么？站住！看神今天要在你们中间所施行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站住，我们都是动，我们就是在为事情担心。其实只要我们单单的仰望神，我们休息， 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耶和华，让我们少看事情，多看神。你发现 以色列人为什么倒闭在旷野？当他们要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看什么？城墙的监后，看敌人，看这些军事，他们少看神，他们软弱了。今天我们真的不能像彼得一样走在海上，我们多看风浪，这怎么会怎么沉下去了？我们要转眼的更多的仰望耶稣。对，那个真的是风浪，那个真的是问题。今天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去侍奉，千万不要被这些问题风浪好像完全用掉我们的精神跟 focus。 对，我们要认识到有些难处，有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好像整个思想就是被这些问题困住。我们需要跳出来，能够更多的仰望耶稣，更多的等候耶稣，宣告神的大能。第三，马大的侍奉跟追求可以说是一种血气的侍奉。我们注意看在四十节的第二步，他怎么说啊？他的近前来对主怎么说啊？主啊，我们一同来读，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你有没有看到这里两大问题啊？第一，他在怎么？他不但是不满意责备他的妹子，其实他也怎么不满意耶稣？他说：“主啊，你怎么啊，让我的妹子留下啊，让我一个人来伺候你？”好像他觉得耶稣偏心，耶稣搞错啊，耶稣不公平，他在怨主。怨天也尤人，不但是怪责他的妹子，也怪耶稣。哎呀，假如我们侍奉到像他这样，就真的是很糟糕。侍奉到怨天尤人，而且不但怨天尤人，而且他还怎么样？他还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谁在做主了？他在发号施令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假如活在学习里面，我们以为所有人都错，所有人都不对，连神也可能搞错啊！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方法跟神祷告，神啊你要这样做，神啊你要这样做，神啊你责备这个人，神啊你管教这个人，神啊你要做这个事工，都是自己在做主。难怪很多时候教会出了问题，出了状况，甚至教会分裂，你发现大部分都不是信徒中间搞出来的。你去好好去调查，大部分教会分裂或者教会出了状况都是什么传道人或者长职，都是其实 leadership 啊，他们侍奉到一个地步怨天尤人，自己做主，所以教会就分裂，教会出了问题。所以求神真的要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丰收受装备，我们真的学习不要活在血气里面，不要别人骂你一句，讲出来一句话，你就整个血气就出来了。假如我们在血气里面来侍奉，我们一定会跌倒的。其实这种血气不但是在侍奉，我们的家庭生活跟同学相处啊，假如我们什么时候不依靠主，什么时候活在我们的血气里面，就好像我在保罗神学里面提到罗马书第七章，什么时候保罗不依靠主，他就怎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会跌倒。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三方面，为什么耶稣会责备马大，因为他的侍奉有这三方面的情况，他需要学习，也能够有玛利亚的侍奉跟追求来平衡。我们来注意玛利亚的侍奉也有三方面的优点。第一，玛利亚的侍奉可以说是一个爱主的侍奉。 怎么看得出来？在38节描写，在后面39节，玛利亚在耶稣的什么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玛利亚可能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何等的渴望有一天耶稣能够来到他的家，这个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哇，他都放下了一切，他就单单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在那边看着耶稣，在那边亲近耶稣，在那边定睛的仰望耶稣，与耶稣有爱的交通，亲近灵里的连结团契，真的是坐定定的坐在耶稣的跟前，与主连结，连着主，看着主，整个的心灵完全被耶稣所吸引，整个的心灵完全连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教导的，我们要像枝子结在葡萄树上，是一种完全生命的连接。所以你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了多次提醒我们要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和本圣经是放在常在主的里面，其实原来的圣经是 abiding， 我们需要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或者更好的翻译是 lodging， 我们需要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好像耶稣是个房子，我们不断的住在耶稣这个荣耀丰富的房子里面。当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表达什么？表示得到什么安息，得到什么温暖，享受房子里面一切的丰富。哇，你回到家里面打开冰箱可以喝冰水，拿食物出来吃，夏天快到了开冷气，坐在沙发椅上面可以休息，你享受这个房子里面一切的丰富。 Enjoy all the richness。 今天我们有没有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我们真的能够以神为乐，像大卫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能不能以亲近神、仰望神而经历到在神面前的那种喜乐、荣光，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说，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假如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这种直接的经历跟享受，我们只是享受他的祝福、他的帮助，那这种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肤浅的。一旦困难来了，问题来了，我们就会怨天尤人，而且我们侍奉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不断的从主那边领受他的浇灌、他的丰富、他的生命。我们需要不断的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也就是我们所常常说的内在的生活。我们里面需要不断的仰望耶稣，不住的祷告，不住用我们灵里的眼睛来注视他。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罗炳胜师母所写的一段资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拿过这个资料，叫等候神啊，我们可以传一下，叫等候神。我常常把这个资料贴在我的书桌旁边，这是台北西安堂的荣耀士所翻译的，大家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一下。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等候神，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祈祷，只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和睦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 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的离开，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急躁、情绪紧张时，几分钟的与他相处，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解、脾气、自私会消失，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Amen， 好不好？我们要经历，让我们真的常常在灵里面，我们来注视耶稣，仰望耶稣。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你灵里面摸着耶稣。我们在灵修神学里面曾经讲过 Brother Lawrence 的见证，还记得吗？他的特点是什么？ Practice the person of God。 每一个时刻他在厨房里面，在那边做最枯燥最粗重的工作，在他灵里面不断地仰望着耶稣，跟耶稣一起在洗碗，跟耶稣一同来行走。他每一个时刻耶稣在他身边，真实到他会碰到耶稣一样。所以他在厨房里面做了17年，每一天平安喜乐。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仰望耶稣、依靠耶稣？还记得我讲过他的一个需要是什么？因为他是个什么？他是个瘸腿的人。因为他知道假如他不仰望神给他力量，他连搬一个盘子都搬不稳，他随时会摔跤。今天为什么他能经历到，我们不能经历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都能够站得稳，我们觉得我们很好。但是巴德洛伦才知道，假如他一个时刻不仰望耶稣，盘子就摔了。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的灵性上就好像这个瘸腿的人。所以你发现雅各改名成以色列是在亚伯渡口，他变成瘸腿的人，他才变成为以色列，因为他需要不断的来依靠神。唯有我们不断的依靠神，来仰望神，我们才能够经历栀子跟葡萄树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怎么给你们成就。哇，你发现为什么这个人祷告那么有能力，手按病人病就得医治，凡他所愿意祈求就给他成就。为什么这个赵荣进牧师四度空间里面那么多的见证，他祷告什么神就给他什么啊？要一个脚踏车是什么颜色的，凡他所愿意祈求就给他成就。为什么？不是单单他的祷告，乃是他的什么？他跟主的关系。他真的经历到约翰福音15章的应许，他常住在主的里面，凡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很多时候我们学赵荣进牧师那个具体的祷告，但不学背后的什么他的生命。所以你祷告了老半天，神啊要给我这个那个，结果什么没有得到。因为主的应许是什么？有条件的。你今天跟主的关系是否像栀子跟葡萄树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在这里玛利亚的侍奉是个爱主、亲近主、等候主的侍奉，所以是上好的福分。第二，他的侍奉的特点，这种侍奉是一种话语的侍奉。在圣经描写他坐在主的脚前怎么听他的道，他用他的全人全心在那边听主的道， 爱慕主的道，主的话。因着这种话语的追求，我们发现带出了两种美好的侍奉。第一，就是生命的侍奉，生命的见证。怎么看出他有生命？怎么看出啊？假如今天你是玛利亚，被马大将来责备你，你一定会怎么？一定会抱不平，一定抗议。但你发现玛利亚有没有讲一句话？一句话都没有。他真的是有羔羊的生命，默默无声，安静忍耐这个地步，谁为他说话了？伸冤在谁啊？主在为他伸冤了。让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自己不要去出头，我们自己不要去反攻，我们就默默无声。真的有主的话，有主的生命，神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神一定会说话，所以主就说话了，主就夸赞他，主就责备马大。所以你看到玛利亚真的是有生命，因着他满有神的话，他满有神的生命，真的把一个羔羊的生命彰显出来。今天我们进到教会里面侍奉，让人真的看到我们像基督，像羔羊，不是看到我们的凶暴像豺狼啊，在那边管辖弟兄姊妹，在那边责备弟兄姊妹，让我们有羔羊的生命。第二，因着他话语的侍奉，带出了合神心意的侍奉，他真的能够明白主的需要，明白主的旨意。你发现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连续三次的跟门徒讲到他的需要，讲到他很快就会被出卖，而且会被钉死，然后第三天复活，但是没有个门徒听得进去。没有门徒明白主的需要，主的心意。但你发现有一位姐妹听进去了，是谁呢？就是玛利亚。她真的是常常把主的话藏在心里面，她把主的话听进去了，所以她能够知道主的需要，按照主的需要，主的心意来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6章，她做了一件极宝贝的事情。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6章第7节，我们从第七节读到13节。好，我们一同来。有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了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解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者福音，也要数作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你看到玛利亚做的这件美事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宝贵到个地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要传这个福音，都要数作这件美事，成为第二福音。为什么玛利亚能够知道耶稣的需要，为他的安葬做预备？因为他听进了主的话，他能够有主的话，按着主的话，他能够知道主的需要，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有主的话，按着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不是按着我们的方法，不是按着人的传统，让我们真的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我们的侍奉，按着神的心意我们来生活。然后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常常反复的思想，昼夜的思想神的话，这样我们的侍奉就不再一样，是一种生命的侍奉。还有什么？是一种合神心意的侍奉， 不要我们真的做了老半天，结果都不是合神心意的，结果没有结果，也没有得到神的夸赞，反而好像马大一样，还被耶稣什么责备。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安静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最后，他的侍奉是上好的，因为是一个祷告的侍奉。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推论到，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她一面的听到，一边一定会把她的需要、把她的困难告诉耶稣，一定是一个两方面的一种真实的团契。所以让我们不但领受神的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倾心吐意在主的面前，来告诉耶稣，求耶稣来带领，求耶稣来光照，求神来启示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办。让我们跟耶稣有这样一个双线的活泼的交通，我们更多的来亲近耶稣，真的是关上门进到类似祷告案中的福。我们发现每一次教会的福星都是因着祷告，从第一次的五旬节马可楼上的带来的大福星，到近代的五旬节运动的大福星，山洞的大福星，每一次的大福星都是因着祷告。我们个人灵命的福星因着祷告，一切困难的突破因着祷告。我们的侍奉更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侍奉，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侍奉。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看到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不可少的，更看到玛利亚的侍奉是一个爱主的侍奉，亲近主的侍奉，这个话语的侍奉，有生命的见证，有合神心意的侍奉，跟这个祷告的侍奉。好吧，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借着这段话语，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主再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